那下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就可以那答疑哈。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师父。师父，弟子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前面一直在谈从在，这个从在，怎么样理解？怎么样表达比较合适？这个从在就代表实有吗？就比如说，师父前面说，如梦如幻的显现它是存在的，就从名言中来说，如梦如幻的显现它是存在的，那这个存在又怎么表达就比较合适？它代表真实存在，还是也是什么如幻的存在？这个就弟子有点糊涂。
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是什么呢？你对存在是怎么理解的？它就表示的是什么意思？你像如果说我们这个大家在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世间的人就认为说，我说杯子是存在的呀。从他的这个角度，你一听，你就很明显知道，他认为这个存在是真实存在，这个杯子就是实实在在在这里的。你不会认为说啊，一个世间人说，他说这个东西是存在的。啊，你会想着说他是理解的是如梦如幻的呢，还是什么的？世间人的执着皆在此，是不是？所以我们没有通过学佛的途径的话，我们也不了知。所以在这个场合当中，你要看是怎么讲，包括你现在心里面，就是我们现在是属于学佛者，已经学中观了。你们在探讨这个话题的时候，那在这个中论密要的文字上也好，然后你们平时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你说这个法存在是不合理的。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其实就是指的是它实有方式存在是不合理的。那当我说这句话，我说这个法的这种存在，它因缘显现，它用这种方式，这个你刚才说举了例子，说是如梦如幻的存在，或者说我就说这个法是因为缘起的这个状态，缘起的原因而存在的。我说这句话的时候，那这种存在肯定就是指的是无实有的，有一个显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存在着，它就不是什么问题。所以存在本身，是否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是我们人灌输它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它自己的本身是没有办法做一个绝对性的界定的，懂了吧？所以在讨论的时候，这一点也很重要，也很重要。这样的话，大家才能容易达成一个共识。你才能达成共识，你要理解对方在说这个存在是在一个什么极点上，那么这个存在的话，它在不同的场合，它表述的意义自然就不相同。那意义上明白的话，自他之间才能达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共识，我们才能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是这个意思。
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
好的。
阿弥陀佛，以上是三宝，顶礼法师。弟子的问题呢，就是那个科判，深深的科判，或缘起不合理之说，它分二，其中的第二个小科判，或未来法的产生存在，就是这个科判跟它的前面一个科判的关系是什么？因为它是在破缘起，这里为什么又谈到了这个未来法呢？感恩师傅。
可能一方面看起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呢，这个这两个科判的话，没有特别直接的一种联系。但是的话，上师仁波切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分析这些法的思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分析这些法的思路的过程当中的话，那么针对于宋词它的特色而建立的它的一个科判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通过前面的这些种种的这个破斥的话，最终呢。主要是小乘宗派他给中观宗发的这种泰国说，如果你认为万法不生，那么这个缘起规律都会被打破，所以他直接是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说恰恰因为万法是无生的，所以那么缘起呢正好是合理的，是这样一个思路。然后后面的话紧接着他前面不是破了正生实吗？后面的话又破了这个。未来法产生，因为对方的有实宗依旧有他们这种善事实有的这些方面的实质啊，这些方面的实质是以这个次第过来的。那么在建立科判的时候呢，仁波切他不是之前也讲过，他这个参考像果仁巴大师呀、宗喀大师呀，他们的那种很多的这个注释，然后呢，针对这个宋词本身的意义的话，来建立这个科判，来帮助让我们帮助呢理解这个宋词它本身的核心点在哪里，是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说，倒不用特别纠结吧， 也不用特别纠结，不是说啊为什么这个缘起跟未来法有什么关系，不是有什么关系啊，它整个这个辩论的次第的话就是这样的。在中论释里面的话，这两段颂词好像都在一个刻判当中，就明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分成两个这个小刻判来分别建立。这个刻判的作用主要是帮助大家能够了解这个法的重点是侧重哪个角度来进行分析的一个作用，是这样的。那从这个方面来理解就可以。
嗯，好的，感恩法师。就是这一个他生非离里面的那个观察三十而破哈，那么就是把破缘起不合理之说安立在观察三十而破，就是理解它的关联的话，是不是也是康姆刚才说的那个思路，就是他是针对宋词，然后再安立的这么一个说法。
你要针对对方的疑问在哪里？你也要针对对方的疑问，在对方如果没有提出说如果抉择万法是空性就失回了缘起，那中观宗论师也不会针对这个角度来去回答的，所以说也针对对方的这种问题的话是有一个连接性的。
好的，明白了。
如来藏有显分，
说明如来藏起功用。
就是如来藏是无常吗？哎，不好意思啊，我刚才看的没有声音，我就看了一下屏幕上的题。如来藏的这个显分不是名言中的这种因缘缘起法，所以它起功用也是以大无为法的方式起功用，但是是常法的体性。所以说这个显分，此显分非彼显分，所以如来藏它的显分是我们平时用人类的语言就是用这个光明分来去形容，那么这个光明分的显分跟名言当中因缘聚合而起现的这些显现法的这个显分不是一回事，那它是两个概念。所以如来藏的明分的这一部分它也是大无为法的体，它是以一种任运自成的方式起作用。这个不是在用什么呢，你们有一部分道友如果是以前学过入行论吧，因为想想你们预科系学过的内容好像就有点局限哈。就是入行论的智慧品里面不是曾经举过，就像那个摩尼宝如意宝珠，它虽然是没有勤做的，就是你看它有分别吗？没有。它会不会自己的这个忙忙乎乎的去给人家赐予那个西地呢，就赐予这些一切所欲呢？它没有任何的这种勤做的功用，但是只要你祈祷它，只要你去这个就是对这个它做这个顶礼啊，然后做这个祈祷啊，它就能够降下所欲，让所有的众生达到满足。它是不是有功用力？它能够赐予众生所欲，这是不是一种功用力？但是它自己的体性是无常吗？就是它是那种勤作性的，不能说这个摩尼宝不是无常啊，这个说法有点错。就是它自己是不是有这种勤作性的功用呢？或者它这样的要忙活半天呢？没有，它的本身上的话始终安住在无分别的状态。所以说同样的道理的话，其实如来藏的这个这种智慧光明它还是属于大无为法的体，它没有说啊我想利益哪个众生，我想啊对别人谁谁谁有帮助，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众生存在的那种分别，但是的话以无情任运的方式起到了这个利益众生的功用力，是这样的。所以用它起功用的这一点啊，或者说它有显分的这一点，并不能说明如来藏是无常，因为如来藏的显分跟我名言中因果显现的这个显分是不一样的。如来藏的这种功用实际上是一种任运自成的无为之功用，跟我们平时有为法的这种起功用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还是属于大常之法。但这种常法不是实有自性的常法，是指的是在离析空性的状态当中，但是呢是这是万法的本性的那个角度的话安立为常。所以真实的这个佛教程序的大常的话，超离常与无常两个边系。你们还要再等一段时间，上师仁波切讲宝性论的这个第一品如来藏品的话，就会侧重讲这个如来藏的体相，大家那个时候学了之后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些疑惑了。不着急，要慢慢学，总得要有时间的是吧。仁波切七月底也会继续开讲这个宝性论，那么讲的时候，等到讲的第一品如来藏品的这个体性它是这种大的常罗我净的这种体性的话，自然大家就会对这个道理有一个新的认识。 好，那麦上的道友可以提问了哈。
阿弥陀佛，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问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科判驱除黑暗不能成立这个科判里面，灯中自无暗，住处亦无暗，不暗乃明照，无暗则无照，是不是这样说的？但是我想，那如果有人问，那个灯中自无暗，住处亦无暗是对的，但是开灯前有暗，所以驱除的黑暗驱除的是这个黑暗，如果这样问的话，中观怎么解释呢？
还是这样的，你说开灯前有黑暗，这个我承认，但是开了灯之后的话，黑暗消除，我们名言当中不经观察，它确实是这种现象，这也是承许的话名言当中的一种法尔。但是的话，你仔细观察的时候，它没有接触啊，没有接触怎么能说把黑暗遣除了呢？还是这个道理，就像名言当中说啊，有种子就能生芽。但是你仔细观察，芽灭了种也不生，芽不灭种还是不能生。但是名言中的这种种子生芽的话，确实就是名言中的一个因果的一种法性，就是这个意思。还怎么说呢？还是需要仔细观察。你要是粗大的方式观察，你就永远是觉得啊，那这个灯来了，暗就没有了，那是这样子。这个中观宗也不必要破，因为名言中它是这样的一种现象，也是属于自然规律。但是一经观察的话，了不可得。其实光明根本就没有碰触到黑暗，又你都没有接触到它，又何来破与不破呢？是这个道理哈。再去好的想一想。
好的，那就是说这个颂词其实上是用下面有个颂词，就是灯暗不能同时成立，用这个颂词来破的。第一个前面，其实你刚才不能成
那个元成啊，你最好不要给它定性，知道吗？你的这个思维模式啊，有时候你问问题的话是比较。也是比较细的，然后呢它很多的一些细微的点你能够反过来还好，能够提出很多很好的问题。但是的这个习惯性呢，就是一定要界定这个颂词是用下个颂词怎么样破的，要按照传承上师的这个讲法的话，可能并不是这样认同的、哦、不要给它做界定。每个颂词本身有每个颂词自己的特色在，有些颂词上下是有一个连续的关联，它是一个破法在两个颂词中体现。有些颂词的话，它确实自己的话本身跟每一个其他的颂词它有别角度不相同，所以还是要符合中论密要里面看上师仁波切是如何做解释啊，脉部仁波切的中论释是如何给我们来阐释，以随顺这样的方式去理解。你加了很多的这样的界定的话，可以是你自己的理解，但是一旦你要是在共修组里说出来呢，一旦你要是给别人这样讲，如果我作为法师的话，我还说你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它就变成定性的东西，有违于经教，会容易可能造成这样的过失。所以在理解的时候呢，这种确定不是很精准，知道吧？就是你可以说其实这个颂词它也可以用底下的那个颂词的思路来去遮破它，你的这个讲法上面的话要更加精准一点，是这个意思。倒不是说你的思路本身一定有问题，但是你的这个讲法上面的这个界定性的话，会担心在共修小组里面这样去讲，容易让别人产生一种误导这个问题。
好的，感谢老师。上师在讲这个，就讲这一课的时候也曾经说过，说那个法王如意宝在讲第二品的时候呢，也曾经讲过好几遍。然后呢，前面也说过，说很多高僧大德学这个中观也是学了好几遍，然后才学会的。所以呢，我现在有很多东西不懂，包括其他师兄也有很多东西不懂，也就不奇怪了，因为我们学的不多。所以呢，比如说刚才法师举的那个例子，我还有点疑问，所以想再想问一下，比如说法师刚才举的那个婴儿的例子，比如婴儿说未来的婴儿现在不能生，那意思就是说他未来的婴儿在未来能生，现在呢不能生未来那个婴儿，是这个意思？对，我也明白。那意思就是说到未来的时候，他是实际上属于现生。但是现在生也是不能生的，对吧？那所以那个未来的法呢，到未来它也不能生。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婴儿确实是出生了。那我想问，这个中观认为这个婴儿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呢？
这个地方的话，你始终纠结的啊。前面呢，我们说这个就是黑暗被遣除，那确实被遣除了，种子生芽确实产生了。然后婴儿会出生，它确实出生了，还是的，就是一直是这个问题。一直是这个问题。那么这些的话，在不经观察的这个名言当中的话，这是名言中的一种规律，因缘具足产生果法，这个就是缘起生。 中观宗承认缘起身，要是这样子给他定一个缘起身的这个概念，是不是就更好理解呢？啊，就是中观宗他承认缘起身，但这个缘起身的话无自性，你就说他缘起身好了。我就因为你的问题全部是类同的，都是这个点上，都是这种点上。你说中观宗到底程序他怎么生的呢？我们说就是因缘聚合而起身，就是这样一个结论。实际上他名言中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因为中观宗确实不程序实有的自身他生共生无因生，只程序呢因缘聚合而产生，但是是无实有的，那就是如梦如幻的缘起而产生这样子的。
就承认他是缘起生。
哎，对。
嗯，就说这个法，嗯，只是就是说
有父精母血，有这个神识自己的那个贪执，它就会产生了这个下意识的这个身体。
中观就是说承认他还是有生的，只是承认他是缘起生，就这意思。嗯，
哎，这样讲行。如果是觉得这种好懂，我们就说，哎，中观中也承认有生的，什么生呢？缘起生，啊，无自性的缘起生，这样子可能会好理解。
嗯，好的，谢谢法师，感恩法师。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顶礼法师。弟子刚刚听到您讲的如来藏的问题，就是众生皆都具有如来藏，那是不是如来藏的光明分在我们在名言中我们没有显露出来的时候它是不起作用的？如果说是它显露出来了，它也离开了名言中的这个作用，可以这么理解吗？
嗯，也不是这样的意思。你看到这个海和波浪之间的关系，波浪的那种汹涌澎湃的这个象状跟大海的宁静好像是不一样的，对吧？但是的话，如果没有这个海，有波浪吗？不会有。所以你不能直接说那个如来藏的这个作用在我们众生的时候，就是因为咱们现在都处在是啊含藏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来藏真正的名分的光明没有这个通过修历啊给它显现出来，就出现不了这个真实佛陀的这种啊实力思无畏等等的这个功德。但是它的这个关系的话，其实是名言中的这些迷乱的这些显现，其实跟如来藏的这个它还有一个联系在，它实际上是有法和一个法性的那个关系，还不是完全就是说是离开了你我还能单独在这儿，然后等到我修道的时候我把你彻底消灭了，然后的话如来藏的这个呢就能表露出来，其实它也不完全是这种关系。你们有学过三转的教义的话，那么在可能这个问题就会好懂。如果说还没有完全学过呢，我现在回答的时候我也只能是尽量的通俗一点，不着急，等到宝性论的第一品学过以后的话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的。再问，
所以就是自己还是有点混淆，既然名言中什么都是虚幻的了不可得，心事也是没有的，那如来藏大家都是常有的，大家都会每个众生都会有，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抉择他的这个和我们自己的这种关系。
其实不着急嘛，因为还没有学，所以觉得有点不清楚是很正常的，对吧？这个东西的话就等不及了是吗？就一定要先了解清楚了后面再去学。其实不着急。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海和海的波浪的那个关系有一点像刚才像道友在屏幕上打的像水和冰的关系，其实也很贴切，这个比喻本身就是形容三传里面讲到的不清净的这个虚幻侠法和清净的如来藏光明的那个关系，就是比较像这种自性。但因为现在你们还没有来得及学，所以用比喻呢相似来了之。你要想很精通的要了解的话，要需要讲，就是一堂课一堂课细细的讲，这个在这个场合就不太机会不是特别的方便嘛，我这个答疑的方式一两分钟解决一个问题，所以说它不是说一两句话就能让你完全了解的。如果这样的话，宝性论的一本书按理弥勒菩萨的智慧的话直接就分成两句话告诉我们，我们就能通达了，是不是？哎呀，再等一等好吧，那再等一等，慢慢学过了以后的话不会有觉得很迷惑的这个地方。但是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很经典的一个问题，就是问的还是很好的。 本身我们的这些迷乱，就尤其是啊，咱们不是最头疼的就是我们的烦恼，是不是？我们就直接说烦恼。本来我们的这个烦恼的话，其实从它的真实本性上来说，其实就是这个清净的法性。就像说这个波浪的话，它呢这个汹涌澎湃，一刻也不安静。但是实际上它的本体，你说它离开了海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一个波浪单独以它的自信的方式来存在着的吗？是没有的。但它表现出来的这个相状，确实呢这个是另外的一种相状，就是在我们现在认知的角度来看，它确实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这个烦恼就导致于我们在轮回当中受束缚。大乘的见解是很善妙的。尤其你们再学下去的话，等到看后面不是还有学本寂品啊，还有后面学到解缚品啊，就说这些问题的时候哈，你会发现哦，原来大乘安立的解脱，我们词句上不能说大乘不讲解脱，大乘一定讲解脱，但是大乘的这个解脱的话，却不是我一直理解的这个解脱束缚的解脱，它是什么呢？本身束缚就没有，所以与之观在的解脱就没有，这才是大乘所承许的真解脱。就是他那个思路会这个就是还是要学，你们要慢慢的这个一点一点往后过。过了以后接触到他实际讲的这些意义，然后呢再结合三传的这个从显现分的角度如何去体现如来藏光明的这个特色，结合起来的时候就能知道原来大乘了义的见解如此殊胜。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跟密宗就是在这个上面的知见上面的话是很容易消化的，你们在听密法的时候的话就很好理解这样的哈。好，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的，丁力法师，感恩您。
这里的问的字面上问的好像也是跟这位道友问的有点像啊。他说这个如来藏的显分与业力所显的虚妄相有什么关系？业力所现的这个其实怎么说呢，这两个的话业力所现的虚妄相的话已经是虚妄之虚妄，就说如来藏的这种它的那个力量和我们的现在处在，就是我们整个处在一个迷乱轮回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分别念的二取的这个状态。为什么我刚才没有直接说是有法和法性的关系，可能很多道友说这个问题应该就属于有法和法性的关系，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业力所现的虚妄相的话更加的虚妄，就是已经又往后又往后。其实我们如来藏的这种妙力的显现和我们整个轮回我们整个轮回它实际上是由分别念二取所现嘛，那要把这个分别念的这种二取的这个心事全部包括在内的话，它是属于那个法有法与法性的一种关系，那就非一非异，也不是一体也不是他体。就像水和冰也不能说他们是同体，因为水和冰的特色不一样，但是又不能说是他体，就是冰它完全是另外的跟水完全不同品质的东西来构成的，那就很像这样的一个关系，还是很有意思的。大家先倒是可以去琢磨琢磨，蛮有意思。那个时候可能会特别渴求上师什么时候才能再讲宝行论，然后就一堂课追着一堂课往下听的时候呢，你们会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这个感受，这个产生法喜是一件好事情啊。所以这些问题其实也都问得很好，也表示你们对法的这种兴趣还是很不错的。有部和经部有何区别？它的区别的话，总结归纳的话倒是不是一句话能总结的，它有好多的点都有点区别。有不承许的什么叫什么呢，有好多的点都有区别，从这个眼根看色法也有区别，承许的那个这个无为法实有也有区别，然后呢还有什么承许的那个业的这个连接在哪个地方也有区别，就是这个有些很细节的地方区别点多，总体的角度上都承许二为实有的，是这样子的。不着急吧，不着急吧，我们后面呢破的时候我会逐渐学习的，会逐渐，包括到后面还有学习那个业果的时候，它那个有不经部对于业果连接的这一点的话，它还有一些区别点在。 师傅再讲一下灯光浅处，黑暗没有接触便不能浅处，就是你像比如说一个势力很强大的人和一个势力很薄弱的人，那你这个势力强大者要把对方打倒，你必须要打对方，接触到对方，你才能把他遣走嘛，就是你就是赶走的意思。然后咱们跟这个遣除这些啊，佛教的专用名词，我们用最通俗的话，你把人家赶走，你是不是得要把他有这个赶的这个碰触啊，你最起码有一个接触嘛。那这个灯的话从来都没有遇到过黑暗，和坦雷说又没有把黑暗赶走的这个说法，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他，那他的离开就跟这个灯没关系啊，是这样子的。但是在名言当中确实你没有灯，你这个灯光来了确实黑暗就消失了，大家就是这个是名言的法性，好像是光在的地方黑暗就不存在，这是一个自然规律。但实际上一观察的时候发现你接触都没有接触过，所以说呢根本不存在一个浅不浅出的问题。所以你们会觉得好难受啊，就是怎么老觉得这么别扭，一分析又不对。但是名言中的话这个就是像法性一样的方式存在，还是那句话，就是因为它是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表现，所以我们认定它真实有。但实际上的话一经观察的话，能浅所浅皆不存在，一些万法的资本性的本体，它的这种表现方式的话不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样的现象，这个意思。所以说空性难懂，或者空性难以证达，或者有些说呢这种啊缘起性空见呢是最稀有的善说，如果那么容易就能够了解，可能这个外道本师他们也很有智慧的，早就已经证达了，是不是？那这些问题呢继续去学，继续去接触的话，自己可能会产生一种觉得很稀奇很稀有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啊，是这样。三转时世俗地和圣义地是如何分？三转法轮中的世俗地呢是近与有近不相一致的啊，不对，实相和现象不一致的近与有近，这是世俗地；实相与现象相一致的近与有近，这是圣义地。哎，好像上次在前面讲过，哎，提到过一些。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有区别，说二转的话就很简单，显现都是世俗，空性都是圣义。为什么三转这句话说的这么复杂呢？说实相与现象相一致的近和有近是圣义，不一致的近与有近是世俗，是因为三转的显现分跟我们的有近的心识有关系。就是实相和现象一致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现在面前放的这个杯子，这个杯子的话它的实相是什么样子的，它现在在我面前，它为什么还要加上近与有近呢？就是我现在以我的这个有近的分别念去看这个杯子，我把杯子看成的是一个杯子的样子，和杯子它本身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它自己的本身其实一直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着的那个实相的那个样子，如果我所见和杯子本身的那个实相是一致的，就是我见到这个杯子的样子和杯子本来的这个它自己的样子是一致的，这个就是三转的圣义地。如果我现在见到这个杯子是一个杯子的样子，实际上它自己的本身实际上是以光明的方式存在，那我见的是杯子的样，这两个就是什么呢？所见到的实相啊，所见到的这个现象跟它的实相其实不一致，这个就通通属于三转中的世俗地啊，属于三转中的世俗地，这个是三转的世俗圣义的分法啊，是这样。先介绍一些概念也挺好的啊，以后的话等到再学多一点的话，我们把二转的空与不空，三转的空与不空再跟大家去思路理一下，你们这个就圆会贯通了，那个时候的话是很高兴的啊，确实很高兴的。法性是白罗，有法是环罗还是相反？这个是对的。一般我们说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大家不要觉得说有些卡罗是黄的，你就不要纠结这个比喻了哈。这个意思就是说白罗表现的是它本来的样子，但是呢我们因为有眼翳的病，所以呢结果看成黄色的样子，所以白罗黄罗这个比喻也很好表示那个有法法性的关系。这什么意思呢？你说是白罗自己变成黄色的样子让我见的吗？不是，是因为我自己的比如说出胆病了，患了胆病， 我就看东西都有点黄黄的。那看这个海螺本来是白色海螺，我看的是一个黄色的海螺，我就觉得这个黄色海螺在我面前真实存在的，是不是？但其实它是白螺的一个体。那这个黄色海螺它又不是远离白螺单独存在的一个法，是不是？但是你又不能说这个黄色就是白色，就是二者就是非一非一一样的这个情况。我们刚才我用那个什么实相现象一致的近于有近的话，用杯子举例也是这样。我们看到杯子现在是一个能盛水的杯子的样子，其实它自己的本身是以它本性的方式来存在，但是我们不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相续的无明业障所遮障，所以见不到它本来的实相，见到的是现在迷乱的一个名言中却具有因果规律的这样一个现象的显现。这种现象跟它本来的那个样子是有法与法性的关系，啊，就是法性与有法的关系，就这个意思。这样答，可能跟刚才第三题说如来藏的显分与业力所现的虚妄相，其实直接总体来说就是有法与法性的这个关系，是这样。好的，从广的角度，是否还是没看完呢？是否还是有光明在黑暗中蔓延的情况？也就是说二者接触。为什么会有这样说呢？比如说我猜他的意思的话，比如说一个灯能照亮一米范围之内的一平方米或者一立方米范围之内的东西，然后在这个之外还有黑暗蔓延，就说二者接触。那你要看一下到底在黑暗的地方有没有光明碰触到它。如果说在黑暗的，就是这个话我如果猜的对的话，就是应该是指的比如说我们十瓦的灯照亮了十瓦范围的这个光明，十瓦之外的话还有黑暗存在，即便是在屋子里头也会是出现这个情况，对吧？我要点个蜡烛，那只有我这个小桌子这一块是有点亮的，然后其他地方还是黑乎乎的，到了晚上的时候，那是不是说明和暗相并存，就说是这个可以碰触，这个也是需要，这个是一个直观的感觉，好像两者是并存的。但是的话你仔细分析，是不是有光的地方的话暗都不存在，然后你说有黑暗和光明可以碰触的话，那么在黑暗有的地方你找一下光明有没有碰触到它，或者有没有还存在，然后再去看一下有没有碰触的可能性，都是不可能的啊，都是不可能的。这个大家再去仔细的再去分析一下，不如我们不要老用圣者的话来压大家，你们自己的话很客观的方式仔细看一下，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光明和黑暗接触的机会，这样子分析的话比较客观，是吧？当然喜欢与朋友饮酒，并且喜欢饮储蓄陈年的酒，我们该如何取舍因果？和瓶子柱子呢？我们会加一个和瓶子柱子，取舍因果，他喝他的，你不喝你的，这就是如理取舍因果嘛，对吧？你的家人喜欢喝，那么他存这个东西，从世间的角度来讲，存酒这个不是什么过失，这种爱好的话不损害他人嘛，你这个不能就说你在地窖里都存酒你是不好的，这个东西的话可能是不太合适的哦。然后我们取舍因果，你不喝就好了呗，然后你劝他这个少喝一点，不要伤身，对吧？就只能用世间的这种层次来跟他去沟通嘛。然后和瓶子柱子为什么还会接上这句呢？我还有点没有明白对方的意思，我们该如何取舍因果和瓶子柱子呢？不管他，就先解释前半句话嘛。好，光是有速度的，光太阳光到达地球要8分钟，从太空看又有照亮浅除的过程，这个怎么解释？这个不怎么解释，你们如果要想程序说亮和暗有碰触的机会，就要实际去看它的这个亮有没有和暗有接触的机会。不用用外在的这个这个现象的话说这个是不是就有接触，这个的话用粗大的眼神看好像是觉得他这样就有机会了呀，但是实际上你还是要看光照到的地方有没有暗，光亮起现的这个地方有没有和暗碰触过， 还是在这个点上去分析，没有问题。大家可以从天文上啊，从这个什么各个方面，你们都可以仔细去想，这个是经得起观察的。嗯，这个倒不紧张，经得起观察。细细的，你用这个说太阳光到达地球要八分钟，你这个八分钟的过程，每秒每秒每秒你去观察，看看有没有哪一丝毫的亮跟暗有接触的机会就好了。我们也实事求是嘛，对吧？这个实事求是。所以说要观察就好好观察，咱们都很客观，咱们都讲理，不讲感情的这个问题，就讲理。你自己去找，如果能找得到的话，用科学的这个方式，我也可以，你就可以来真诚。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是不是存在的，就是有光亮和黑暗的话实际接触的这个过程了。咱们就是在理上去说说明问题。好，黑洞吸光的和一些吸光物，什么吸光物质，有人讲只有光明潜出黑暗，没有反过来的。在名言的法尔当中的话，就是光明潜出黑暗，这个真的是名言的一种法性，名言的一种法性很奇妙。法界总体光明与瓶子柱子的自性光明关系是什么样的？无二无别，无二无别。就是瓶子柱子的自性光明就是法界的这个自性光明啊，是没有区别的，是这样。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答疑就先到这里啊，后面有两周呢，大家也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然后两周之后的话我们再把心收回来，然后继续的话再好好的文思中观，好吧。弥陀佛。下面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懈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